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主角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心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好父亲胜过良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你们的朋友小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文章是蛮有趣的。爸爸，你认为养育孩子只是供他念书、嘘寒问暖和不断付出吗？你不希望能与孩子一起享受温馨欢乐的时刻吗？上帝，感谢你帮助孩子越来越像你，他们使我的生命更加充实、快乐和有意义。你盼望自己能带着微笑如此向上帝感恩吗？我个人认为 fun 这个英文字比中文更能表达父子朋友之间玩乐的高兴，是一个能把忧虑撇在一旁，使人享受回味的时光。这并非想贬低我们华人不懂得和孩子打成一片，但是传统父母，尤其是父亲们，确实需要多进修如何与孩子，不论他们已多大，有更多的 fun。 与家人有更多 fun 是十分宝贵的，非金钱所能买，我们理应付上任何代价来争取。有 fun 的事其实不必花什么大钱，我们常会担心费用，误认为若要玩得开心，可能就得花大钱才能获得。其实，有 fun 的节目，往往是一些我们认为太普通、太平凡的活动，以致早被我们遗忘了。享受和孩子在一起有 fun， 也不是一门大学问，只要愿意花时间，就可以开始。这不是每个孩子最需要也最渴望收到的礼物吗？坦白说，我们并非不知道如何和孩子玩，也不是不想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只是我们常常忘记要和孩子玩，又或用我太忙做理由，以及觉得孩子不会想跟爸妈一起做事情，就放弃尝试。若想和孩子一起有 fun， 首先要从孩子觉得有 fun 的事开始，而不是做我们认为有 fun 的事。我们要异地而处，拾回童真，放下身段。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如何与孩子有 fun 好吗？好父亲胜过良师，如何做一个蛮有趣的爸爸，制造 fun 的基本元素。一，首先要能打成一片，我们要接纳孩子的志气，视他们为朋友，不分高低。当孩子年幼时，我们不也是像小孩子一般陪伴他们玩吗？为什么现在他们成为青少年，我们却失了这份童心，就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玩耍了？我太老了，这不是我的兴趣。这是你的理由吗？让我们重拾往昔与孩子开心快乐的时刻吧。要玩得畅快，无拘无束，彼此都能享受，就得把自己降到他们的程度，要真心真意，不能装假。我们可以暂时放下父亲的角色， 那种从上而下的关系，用孩子朋友的身份来玩乐。或许对一些来自传统家庭的男人而言，这个建议会使他们大皱眉头，甚至不知所措。但是我相信，若愿意尝试，必会很快看到回馈。也许你会说，好肉麻。不要忘了，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尝试了解年轻一代的喜好、音乐、文化，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瞧不起孩子世界的文化及朋友，无疑就是自筑围墙，我们也不会受孩子欢迎的。二，重新复习如何与孩子沟通。孩子每天都在成长，与他们的沟通方式需要常做评估、调节和修整。如果我们坚持以对待孩童的方式对待青少年，想要与他们谈话，他们也会厌烦，就更谈不上他们会主动向我们倾诉心事，也不能怪孩子总想往外跑了。与孩子沟通时，我们是不是专注于对方，尊重孩子的感受，专心聆听，注意孩子的表情和情绪，又不时加上鼓励并认真考虑接纳他的意见？我们有没有经常把“哇，好棒啊，我喜欢，这是个好主意，你想得真好”这些句子挂在嘴边，还是经常对孩子说的是 No, No。 要能与孩子顺畅沟通，就不能常使用权威，更要暂停发号施令，也不能说这实在是个愚蠢念头，你的那群狐群狗党，什么阿猫阿狗，差劲极了。若换了是我，我才不会这样想那样做。试想，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你会有什么感受？永远别忘记一句中国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是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三，做一些彼此都乐在其中的事。倘若孩子喜欢篮球，当他们与友人比赛时，爸爸可以坐在旁边观赏，虽然他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 NBA 相比，但你的孩子及他的朋友一定会为你这个爸爸加分。不久之后，你也会被邀请加入他们的队伍，不信吗？试试吧，能和你的孩子成为队友，恭喜你，你已被列入成功父亲行列了。如果是女儿呢？几乎每个女孩子都喜欢逛街，你可以偶尔陪伴她们，从男性角度给予意见，她们会奉为圭臬呢。若大家都喜欢上馆子，你可以陪伴孩子吃他们喜欢吃的，不要太吝啬，看着孩子吃得高兴，我们花钱就值得，那可是最佳的投资。何况你也享受他们的陪伴，吃了个饱，不是吗？许多做父亲的，每看到孩子玩电子游戏，就会有一股无名的怒气往上冒。与其为此和孩子吵得不愉快，又或眼睁睁看着他们玩游戏而无可奈何，倒不如自己先平静一下，尝试学习和孩子一起玩，相信亲子关系一定会改进不少。而且也可以监督孩子玩游戏的时间，及时时提醒他打游戏的姿势不要弄坏了脊椎。听起来很简单，真的管用吗？刻意与家人制造有放的时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可惜的是，许多人已很久没有与自己最心爱的人共享这样的甜蜜时刻了。孩子其实也很想让父母了解他们的喜好，邀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因此何不由你开始呢？请问上一次你与孩子作伴，倾听他们的感受，享受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是多久之前了？制造 fun 这个词语听来挺奇怪的，但是想一想，那些让我们值得怀念的美好时光， 不都是我们刻意安排以及排除一切可能阻挠的人事物才能让我们拥有的吗？制造的意思并不是要人为操纵，乃是指我们需要刻意安排，从繁忙的生活中安排出给孩子的时间。陪伴孩子也应该是我们日程表里的一项啊。许多孩子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球赛等，有心却不懂得如何踏出第一步的父母，可以先尝试加入一起观赏，然后与孩子一起谈谈剧情，或为球队呐喊加油。相信不久 ,fun 就会在你家空气中弥漫开来，并且逐渐增加。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这是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丁要和大家分享另一篇文章《管教十戒：不良管教或管教不良》。管教是绝对有必要的，有智慧且及时的管教能使孩子减少重复犯错的行为，这就是管教的目的。中国人说养不教父之过，有的父母会说爱之深责之切，以为责骂修理一顿就是管教。然而我们也见到许多男人放弃了管教的责任，或是不知如何正确管教孩子。父母对子女的管教要有共识，也要一致，轻重相同，这样才会有效。当父母离异，孩子的管教的确会更艰难。单亲有时候会惧怕一旦管教就会失去孩子，也有损与孩子的亲密关系。让我们来谈谈哪些管教是基本的。当然，不良的管教是所有家长，不论是双亲还是单亲，都要避免的。以下是不良的管教。一，以侮辱、贬低、羞辱、嘲笑、怒骂来管教孩子。千万别说养猪养狗都比养你好也有用，这不是妓女所做的吗？这些话有极大的杀伤性，只会损害孩子的自尊。二，不要在气头上管教孩子，因为这很容易就会使我们情绪失控。三，任何你会后悔的话管教时就不要说出来，生了你算我倒霉，早知道我根本就不该生你，你让我失望到底，这些都是我们不想孩子真的以为是这样的。四，记得管教的目的是要孩子不再犯相同的错误，但若是在意外出错、无心之失这些情况下，我们便不应该大发脾气，让他们明白错误及学会教训便已足够。例如儿子闯了红灯拿了一张罚单，我们与其破口大骂，不如从另一角度想想事情既已发生不能回头了，让他受罚而学一次乖也未尝不好，实在不必再火上加油。五，管教孩子不能影射孩子的爸妈，你就像你妈或爸爸一样，我看了就讨厌。在离婚的家庭里，父母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用词，不要在管教孩子时把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牵扯进来。六，不要情绪失控，咒骂、大叫、唠叨不停，拒绝关心孩子的基本需要。许多离婚的家长觉得自己用尽方法也教不好孩子，感到无能为力，也再无计可施，便以非常不成熟的表达方式去处理孩子的过错，但这些都毫无帮助。七，管教也要谨慎使用，尤其是施以惩罚的程度。我们会常用限制他们活动来作为惩罚，例如不准孩子参加他们甚为重视的出游、社交活动等等。更要留意一件事，在离婚的家庭里，万万不能用禁止见离异母亲或父亲作为惩罚的方法。八，管教孩子时不要单有处罚而没有引导和宽容，不然只会导致他们误解父母的用意， 这样的管教算是失败。当然，踏入青春期的孩子也许会反叛地说，我恨你，我讨厌你。但是孩子会说这样的话，并不表示他真的怀恨在心或拒绝父母的训诲。九，一旦处罚错误，脾气发得过火，责骂孩子的话觉得不妥当，就要好好道歉，不要掩饰自己犯的错或不了了之。我们要的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真心关心爱护他们。十，留心我们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并不是基于孩子丢了我们的脸或其他个人利益。要让孩子知道父母在管教时自己也不好受，但是因为爱为他们着想，才不得已要执行管教。坦白说，以上这些都是男人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在管教的事上走两个极端，或是不管教，或是乱打一顿。就让我们做些改变吧。好父亲胜过良师，少些家规，多些亲情。每天只能上网一小时，期间不可玩电子游戏。每天至少要练琴45分钟。不行，除非是假日，你不能去朋友家。做功课时不准听音乐。如果不帮助家事，不收拾房间，不，你就甭想。这像你的口吻吗？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华人最爱制定规则来管教孩子。一般而言，孩子还年幼时，实用家规是挺有效的。然而，许多家长会发现，当子女进入青春期后，原本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忽然间会变成叛逆青年，天天为家规抗议不停。有些父母对家规的松紧拿捏不准，就把亲子关系弄僵了。容我在这里有几点分享。一，家规是应当制定的，因为这能从小培养子女重视和尊重家庭的观念，立定界限，而且这也是帮助孩子学习守规的方式。二，家规应该是公平、合理及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父母也同样要遵守。三，家规需要事先交代清楚，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四，当孩子违规时，应该要有合理及适当的惩罚。与此同时，当孩子能遵守家规时，而要给予合意的鼓励及赞赏。五，孩子年幼时，家规应由父母制定，孩子只有遵守的份儿。订立家规时，不要盲从上一代的遗传，而要根据孩子的特性而量身打造。六，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时，父母应重新评估调整家规，也可以让孩子一起参与讨论，共同订立适合的家规。例如，女孩子当有的服饰、参加派对的原则、最晚几点回家等等。麦道卫说得好，有家规而没有亲情，就如法院的判决，唯既有家规也有亲情，才是最好的管教方式。每个时代的情况及需要也不尽相同，不要硬性以自己的经历套在孩子身上。比方说，现在的孩子在看书的同时，还爱一边听音乐或与朋友在网络上交谈，这与我们的学习方式截然不同。若硬性规定必须安静读书，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我们能否在功课要好的大原则下，容许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读书的方法？很可惜的是，许多父母为了要严谨死板的恪守家规，就把亲子关系搞砸了。我们执行家规时，是灵活变通而不反复无常吗？聪明的父母能在制定最少的家规下，让孩子明白父母的立场与原则。因着父母时常流露的关心，使得孩子能够体会并欣然接受现有的家规。或许我们现在就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的家规能够帮助孩子成长，使家庭和谐，彼此尊重吗？还是让孩子对我们敬而远之？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主持人小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丁要和大家分享出轨从眼睛开始，你需要随身携带视力麻醉剂。眼睛是人体极重要的器官，除了帮助我们平衡身体分别事物外，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逃避危险。男人容易想入非非，但总得有导火线，眼所见的就是刺激脑神经的最大来源。眼睛是男人保守心怀意念的边防阵地，若要避免自己脑筋跌入阴沟，应有何策略？有没有随身携带的视力麻醉剂？圣经多处论及眼睛，提醒我们要留心自己的视线。当耶稣谈到色情，他的解决方法似乎太可怕，太极端了。你们听过古时候有这样的教训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而生邪念的，已在心里玷污她了。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出来，扔掉，损失身体的一部分，比整个身体陷入地狱要好得多。如果真如此做，恐怕大多数男人都会成了瞎子。不过，耶稣是针对男人的软弱而说的，绝不是要我们伤害身体，而是强调保持思想和情感纯洁的重要，提醒我们不能失守第一防线，不让我们的眼睛出轨。华人用出轨形容对配偶的不忠，但我们如何为不忠下定义？许多人认为性忠诚是指没有与配偶以外的人亲吻或发生性行为，事实上，在以上这些亲密行为之前，他的情感与思想早已越界了。故此，不论是身体、情感或思想的出轨，夫妻间的忠诚已经遭破坏。或许有人会辩称，哪有不胡思乱想的男人？男人爱看美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点遐想不算错误，只要不是付诸行动就没关系。这些人大放厥词，犹如把道德踏在脚下，不单与圣经标准相距甚远，连一般正常的夫妻也不能接受。这些人认为思想里的情人是无损的，然而耶稣却清楚及郑重地说，这就等于通奸。为什么会出轨？对男人而言，最原始的原因是感官的刺激带来新鲜感和兴奋。对女人而言，则通常是弥补内心感情的欠缺。这些情感跨界往往悄悄在男女频繁的接触下产生，尤其在一起工作的环境里，两人经常共处，互相明白对方的行事为人，思想也越有默契，而最后渐生情愫。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火车出轨，许多人因而受伤的惨剧。婚姻里的出轨，受伤者不仅是被背叛的配偶，更是无辜的下一代。愿上帝的话校正我们的观念，不再以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就没关系的态度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是的，男女之间一个眉目就可以传情，一个不经心的身体摩擦就带来火星。除非我们刻意避免，持守我们对配偶的忠实，不然那星星之火就足以把我们建立的宝贵家园毁掉。好父亲胜过良师，离婚的爸爸如何当？在这个时代，离婚是如此普遍，我们的朋友、亲人，甚至我们自己，也都可能是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婚姻破碎家庭的孩子常会感到迷惑，父母关系的转变使他们觉得困扰和失落。年幼的孩子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造成父母离异的祸首，于是生出罪疚感，继而感到委屈、孤单、被弃等等的复杂情绪。他们在离异的父母之间不晓得该接近谁。来自离婚家庭的孩子们被迫提早成熟，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事超乎他们的年纪。 随着时日过去，孩子总会度过父母离婚的低潮时期，但这并不表示已再无影响。虽然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断绝，但亲子关系却是不变的事实。离婚的父亲除了尽上经济的支持之外，还能帮助孩子正常的成长和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吗？比较愿意负责的离婚父亲常会问自己，我是否对我的孩子还有影响力？如何弥补对孩子的伤害？若夫妻是在关系恶劣下离婚的，而孩子由前妻抚养，那么当做父亲的探望孩子时，前妻很容易感到困扰，甚至猜疑前夫会在孩子面前批评他的不是，给孩子洗脑。若孩子与父亲相处时显得愉快高兴，看在母亲眼里也会有所比较，心里充满嫉妒。此外，母亲也担心探访孩子的父亲会纵容孩子，与自己的教导不一致，导致对孩子的管教难于贯彻始终。在孩子方面，有些会为了常与父亲见面，甚至会误导父亲，以为自己过得不好，好让母亲感到内疚。离婚家庭的孩子较早熟，他们懂得借着父母的关爱，把他们玩弄于股掌间。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在探望孩子时，必须谢谢前妻对孩子的付出，并且提醒孩子要感激母亲。在孩子面前，也要赞同前妻的教育方式，而不能借机指责对方。一个离婚男人与一个在婚姻中的男人，在教育孩子的角色上，其实原则一样，并无分别。当然，若与前妻的关系恶劣，情况确实较为艰难，有几个原则在这里一提。一，先与前妻好好沟通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正常的家庭，教养孩子已经是个很有争议的题目，更何况是在夫妻离异的情况里。双方都需要放下成见，尽最大努力达成共识。倘若出现巨大分歧，就要支持主要照顾孩子的那一方的意见。如果孩子年龄较大，让他们参与一起讨论也是很好的做法。尤其谈到为孩子订立界限及处罚方式时，最理想的是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这让孩子们知道父母是重视他们的。二，在赡养费和孩子的教育经费上尽责，使前妻及孩子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但也千万别因离婚而心存歉疚，供应过于孩子所需的金钱，这只会牵引出日后更多问题。三，不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尤其不要推翻他在教养上的观点或做法。否则孩子会无所适从或利用当中的矛盾，那时管教就更艰难了。与孩子共处时，无论如何都不贬低母亲的地位与人格，或攻击他的新伴侣。如果带着孩子出去，会惹孩子的妈妈担心或不愉快，孩子与父亲的相聚也就蒙上阴影了。离婚父亲能够为孩子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孩子在什么年纪，都要与他们有良好的沟通和相处，让孩子能够坦然地向你倾诉心事，尝试了解他们的感受，同时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爱和珍惜是绝不会减少的。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